家好，
咱们今天在喊口号的时候呢，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就是某某万岁，是吧？当然了，不一定非得是某个具体的人啊，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国家。就比如说那些还保留着腐朽没落封建传统的英国人喊国王万岁，日本人喊天皇万岁，有开历史倒车之势的美国也在喊特朗普万岁，是吧？在那些个装古剧里面呢，也常常出现大臣们跪一地给皇帝一边磕头一边喊万岁的场景，这就给咱们造成了一种印象，就好像在古代这个称呼仅仅是皇帝专属。实际上啊，万岁这个词儿呢成为皇帝的专属，也就是在明清时期，在中国古代，万岁这个词儿有不同的内涵，成为皇家的专属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。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万岁是咋变成皇帝专属名词的，它的内涵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。咱们先来说这个万啊，十乘十为百，百乘百为万，这在中国学过小学数学的都懂，对吧？但是在先秦时代，那个时候古汉语中的万加量词往往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数字，而是用来做虚数词的。比如周礼中就说大司徒的职责是聚万民，这里面的万民就代指天下百姓。同时呢，先秦时代人们在祭祀的时候也会经常使用万年无疆等祝福语，正是因为万这个字儿有比较正面的意义，所以连带着只要和万字放在一起的，在当时就是特别正能量的好词儿。比如战国时代啊，人们就用万岁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兴奋的情绪。当年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，秦王看到和氏璧做工精美就非常的喜欢，不光是自己爱不释手，还给身边的大臣看，于是左右皆呼万岁。那意思就是呢，我家大王能把这么精美贵重的珍宝搞到手，这真是太牛叉了。而且不光是大王在的时候能喊万岁，大王不在也一样的喊。战国末期燕国伐齐，齐国这时候只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池了。别看就剩这两座城，齐国人眼瞅着要亡国灭种了，但是依然是同仇敌忾，坚守城池就是不投降。燕军打这两座城打了整整五年，打的双方都快精疲力竭了。这时候即墨的守将田丹派出使者到燕军大营，说现在的即墨城里不光士气低落，就连武器都坏了，吃的也快断了，实在支撑不下去了。此番前来呢，就是来谈这个投降事宜的。燕军士兵听说了齐国要投降的消息，全都是非常的兴奋，齐齐高呼万岁。那么既然万岁是个好的不能再好的词儿，自然有君王就想把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，对吧？就比如战国中后期的宋康王就是这么一位人物。话说这宋国的祖先是纣王的哥哥微子启，在这个武王伐纣以后没有把商人赶尽杀绝，把微子启这一波呢分封在了宋这块土地上。后来宋国出了这个天降伟人宋襄公，励精图治，带领宋国成了春秋五霸之一。结果宋襄公一死，宋国国力就严重衰退，一蹶不振。到了宋康王即位以后，这位爷那是把重振宋国霸业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来干。经过自己的一番改革，宋国国力军威日渐强盛，号称五千城之晋宋。宋康王大手一挥，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。这仗打了一路，宋军也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宋康王自以为天下无敌，就越来越骄傲自满，从此不再琢磨国事，不再想着提高自己治国理政的水平，而是天天想着怎么展示自己的军威。于是乎，这位爷经常命令左右冲着他高呼万岁，左右这么一喊，朝堂上的百官、宫门外的人群也要跟着山呼万岁。只要听见全城一片此起彼伏的万岁，那就是宋康王在这过瘾呢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宋康王越来越自我膨胀，耳朵里只能听得进去万岁这种好话，不仅听不了一点逆耳忠言，而且谁要敢给这位爷提意见，宋康王就拿他当活靶子。不过虽然宋国的臣民慑于君主的淫威，嘴上不敢提意见，但是心里边都巴不得他早点去死。与此同时，宋国周围的邻国也一样反感宋康王，还给宋国起了一个劫宋的外号，那意思就是把宋康王和夏桀这样的暴君相提并论。宋康王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，终于是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， 公元前286年，齐国联合楚魏两国，组成联军攻打宋国。由于宋康王已经民心尽失，因此国都很快就被联军攻破了，宋康王也跟萨达姆一样被齐军搜出来宰了，由此立国800余年的宋国就此灭亡了。到了秦汉时期，随着中国逐渐形成大一统的局面，万岁这词儿啊也进一步跟皇权高度绑定。史书记载，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到嵩山祭祀，走到山下听到空中传来三声万岁呼喊，但是所有人都表示不是自己喊的，于是大家认为这是中岳天神在欢呼汉武帝的到来，是天降祥瑞。汉武帝最喜欢祥瑞了，听大家都这么说，那武帝自然是龙心大悦，然后便赐喊出万岁的山峰为万岁峰，还在山上修了一座万岁亭，山下修了一座万岁宫。当然各位也都能想明白，是吧？这种违背常识的事情啊，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。所谓中岳天神喊万岁的祥瑞，大概率是大臣们事先准备好的，用来讨好皇帝的行为艺术，是吧？这种事情啊，咱们能看得明白，但是汉武帝看不明白啊，对吧？也或者是人家不想看明白。于是从汉朝往后，朝堂之上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规定，只有涉及到皇帝的才可以喊万岁。也就是说，谁要有事儿没事儿对别人喊万岁，那就是僭越。到了东汉时期，就出了这么一档子僭越的事儿。据这个《后汉书》记载，汉章帝的大舅哥窦宪凭借姻亲关系，一路官运亨通。尤其是在汉章帝去世之后，汉和帝即位，窦家人那更是权倾朝野，大肆安插亲信党羽。有一次，已经归附汉朝的南匈奴向汉和帝申请说，北匈奴长期南下骚扰，抢了我们的草场，劫掠我们的牧民，请求天子派天兵前往征伐。当时已经是车骑将军的窦宪领命出征，率几路兵马大破北匈奴，斩首10000多人。窦宪还登上燕然山刻石记功以后才班师回朝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将领能带兵深入匈奴腹地，还能刻石回朝，那基本就和卫青、霍去病一样牛掰了。为了奖励窦宪的军功，汉和帝就拜了窦宪为大将军，相当于国防部长，兼任陆海空三军司令。本来这个窦宪就权倾朝野，再加上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于是朝中很多大臣就想借此机会拍窦宪的马屁。于是当窦宪回到长安面圣的时候，尚书以下的官员们凑在一起一商量，就决定拜见窦宪的时候要高呼万岁。结果这话被尚书令韩冷听到了，他立马训斥这些人说，对上不谄媚，对下不亵渎，按理智来说根本就没有臣子称万岁的道理。就这样，这件事儿才被压下来。虽说喊窦宪万岁这事儿没成，但是群臣想喊万岁的打算可是传开了。很快汉和帝就知道了此事，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后，汉和帝一边假装毫不知情，一边紧锣密鼓的开始了铲除窦宪的计划。他先是派官员热情迎接窦宪，并按等级封赏立功的将士，结果不出几个月，汉和帝就突然发起特别行动，大肆扑杀窦宪党羽，窦宪也被解除一切职务，押往封国，不久后被迫自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时候万岁这个词儿跟皇权有了深度绑定，但是如果老百姓给孩子起名叫万岁的话，官府是不怎么管的。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，叫万岁的人比比皆是，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名将李远就字万岁，后来西魏皇帝元宝炬登基时就点名要李远扶着自己上龙辇，皇帝想借李万岁的名字沾沾喜气。只是呢，遗憾的是啊，皇帝没有因此而万岁，元宝炬只活了45岁就挂了。他不仅命短，还没体会到皇帝的威严，西魏这些个皇帝始终是宇文家的傀儡。不久后宇文氏就废了西魏皇帝，建立北周，自己做了江山，李远李万岁也再一次改换门庭，成了北周的将领。除了李万岁，当时还有一个名将叫史万岁，这位追随杨坚，历经北周、隋朝两朝，不仅多次出征突厥，还在隋灭南陈的战役中立下了大功。到了唐朝时，史万岁入选武成王庙64将，到了宋朝，武成王庙72将中也有史万岁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万岁渐渐的就成了天子的代名词。到了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时期，大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。这时候的唐昭宗说是皇帝，倒不如说是傀儡。晚唐时期，太监掌握中央禁军，有了军权，太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，于是把持朝政，权倾朝野，到最后连皇帝都能擅自拥立。唐昭宗就是在一群太监的拥立中登上了皇位，此后就一直想掌握实权，但是事与愿违。由于中央朝廷已经没兵没权，唐昭宗只能拉一派打一派，而他拉起来的那一派又会迅速膨胀，变成新的心腹大患。各路军阀在名义上要忠君秦王，其实都想当曹操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终于在几经转手之后，唐昭宗成为了凤翔节度使朱温的傀儡。唐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，自己的小命就攥在别人手里，对朱温那是唯命是从。他对朱温说，大唐江山是你再造，朕和皇家亲属是你再生，就差喊朱温一声朱老爷子，赛过我的亲爷爷了。朱温也毫不客气，把唐昭宗身边所有的宦官和侍从都给宰了，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。而且朱温也向历史上的前辈董卓学习先进经验，董卓是一把火烧了洛阳，劫持汉献帝跑到长安，朱温呢则是感觉关中是四战之地，还是走为上，于是强行把长安城拆成一片残垣断壁，城中百姓一律跟着军队迁到洛阳。唐昭宗虽有不满，可这时候他连命都攥在别人手里，再怎么不满，再怎么不服，也只能憋着。当一行人走到华州的时候，当地百姓全都跪在路边，对着唐昭宗的车驾高呼万岁。可是这唐昭宗听完之后却连连摆手说，不要喊万岁，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天子了。大家好啊，这里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，去年呢咱们组织过这个洛阳的游学，大家都意犹未尽是吧。最近呢硬广大佬团友们呼声啊，今年咱们新添了路线，在10月17号到22号到古都洛阳安阳进行游学。若问古今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，是吧？中国四大古都，长安、洛阳、北京、南京，我们先来一场洛阳深度游，带大家呢逐一探访当地古迹。比如在这个著名的洛阳市博物馆，感受从这个就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，然后呢再去著名的佛教祖庭白马寺，还有这个林庙和寺的关林，以及呢三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。另外呢我们还要去到洛阳边上这个巩义石窟和宋代的皇陵啊。接下来呢到中国七朝古都之一的安阳，名闻天下的甲骨文出土地殷墟、岳飞的故里汤阴，还有呢著名的天宁寺、安阳市博物馆等等，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点击下方的商品链接进行报名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期待呢跟大家相聚在洛阳的日子里。唐昭宗名为天子，实为囚徒。过了几个月之后，朱温派令部将杀了唐昭宗，另立皇帝，并在三年后取而代之，自立为帝，唐朝至此灭亡。既然只有天子才能被称为万岁，那么谁要是没事闲的喊万岁，就属于自己作死了，是吧？宋朝时期的名相寇准就遇过这档子事儿。当时张逊与寇准在宋太宗赵光义手下当官，都是枢密副使，相当于国防部副长。由于二人不和，经常的相互攻击。有一次在开封城，寇准和同僚温仲舒骑马并列而行，突然从人堆里钻出来个疯子，扑通一声就跪在寇准的马前，一边磕头一边高喊万岁，左右见状赶紧就把这个疯子拉开。由于这事儿啊是闹市中发生的，寇准就算想压热度也压不下来，是吧？所以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消息很快就登上了开封城的热搜榜。其实啊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往小了说这就是一个疯子说疯话，往大了说如果有人拿他做文章，那可就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。结果寇准的政敌张逊就拿他打做文章，他先是怂恿别人把这事儿告到宋太宗那里，说寇准野心大大的。寇准当然不能背这个大黑锅了，对吧？他就说温仲舒当时也在场，这疯子为啥只拜自己不拜他，所以这肯定就是一起恶意针对自己的陷害。而且朝廷里就属张逊跟我的关系差， 所以这事儿的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张逊派人给我挖坑，想蒙蔽圣上，置我于死地。宋太宗还算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寇准绝对没有做皇帝的心思，这事儿八成就是张逊搞的鬼。但是寇准被人在大街上喊万岁，要是这事儿不处理的话，那大宋天子的权威何在，脸面何在，是吧？于是乎太宗一拍龙案，降了张逊的职，罢了寇准的官。虽然太宗过了一年又让寇准官复原职，但是太宗的这个处理结果啊，无疑是对全天下人的警告，万岁这两个字儿是绝不可以乱用的。随着万岁和皇权绑定的程度越来越深，到了宋代不仅喊万岁犯忌讳，连用万岁起名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，普通人更愿意用近义词来替代万岁。比如南宋末年的嘉定安抚使明教攒万寿，把万岁换成了万寿，含义基本上没变，照样用，对吧？这个攒万寿后来呢献城投降了，忽必烈很高兴，给他赐名为顺，他后半辈子就叫攒顺了。到了明清时期，随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，万岁这个词儿啊就彻底成了帝王专属，除了皇帝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称万岁，魏忠贤权倾朝野，也只敢让手下称呼他为九千岁。这从侧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对吧？那就是万岁真的是一道红线，哪怕是魏忠贤这样的人也碰不得。既然这万岁成了帝王的禁脔，那么他在皇权时代有多受统治者追捧，到了共和时代就有多让人反感。比如孙中山就特别反感这个叫法，他说万岁乃帝王称谓，我等为革命岂能高高在上让人民仰望。孙中山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，一边反对叫万岁，一边拿自己当王吧，而是终其一生都在反对这种称呼。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，不管走到哪儿，经常听见有人朝他高呼大总统万岁。孙中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，回到总统府就对秘书说，封建专制已经推翻，但还是有人呼喊万岁，很不适当。当时机要人员也向他报告说，各省都督发来的电文好几份也有恭祝大总统万寿无疆这样的词句。孙中山听了马上严肃地说，封建流毒真身，必须继续肃清，我们已经革除了帝制，难道还要做皇帝吗？对那些凡是祝我万寿无疆的都要劝导，以后如果再是这样就把原件退回。而且呢，除了不让人张口闭口喊万岁以外，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一直注意政府官员之间、官民之间、上下级之间的称谓，下令政府人员间都要以官职相称，不能再称大人、小人、主人、奴才，按民间一般称呼为先生或者是君，一律不得沿用前清官府的恶称，彻底替换了大人、老爷、万岁等封建称谓。不过啊，就算是推翻了帝制，可是2000年的封建帝制实在是太长久了，中国人早就习惯叫万岁了，不是孙中山区区几条命令就能改过来的，是吧？而孙中山每次听到万岁都要不厌其烦的去劝说一番。在就职临时大总统视察南京城防回城的路上，孙中山被群众发现了，人们纷纷围拢过来，顿时人山人海，鼓掌欢呼大总统万岁。孙中山一边向群众欠身招手表示感谢，一边让部下劝说群众不要喊万岁的口号。等到1912年4月，随着清帝宣布退位，孙中山也卸下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，此时无官一身轻的他应邀来到福建考察，船舶马尾福建省都督孙道人上船迎接。没想到两个人刚一见面，孙中山的脸色就冷下来了，问他，刚才在江面上我看到了很多小船上插着纸旗，上面写着孙大总统万岁，是你干的吧？孙道人还以为孙中山要夸自己，赶紧说，对对对，就是我发动群众做的。没想到孙中山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训，老百姓不懂事也就算了，你堂堂一省督军也这么糊涂，万岁两个字本是封建皇帝强迫手下的官民这样称呼他的，我们为了反抗万岁流了多少鲜血，我如果接受这个称呼，如何对得起牺牲的同志，如果你们不取消，我不能熟视无睹，只好不下船了。孙道人听后连忙道歉， 马上让人把那些纸旗都改写成了欢迎孙中山先生。到了孙中山的晚年，他仍然致力于不说万岁的事业中。1924年11月北洋政府发动政变，成立段祺瑞直政府，邀请孙中山北上进京，一起商讨新政府的政权组建问题。孙中山一行人坐船到达天津，天津市民夹道高呼总理万岁。当时孙中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，连续的高烧不退，但他仍撑着虚弱的身体在车窗口连连摆手，然后一脸失望地对随员说，革命党人只有同志没有皇帝，人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革命并不是为了再造一个皇帝呢？此时孙中山已经没有时间给老百姓科普不说万岁的道理了。在莫大的遗憾中，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号离开人世。从孙中山反对这种动不动就喊万岁的习惯上来看，他的革命理想不仅限于政治革命，也包括文化和社会观念上的革命。不让人们喊万岁，就是为了从文化核心理层面清除封建残余，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意识。在前面咱们讲了，万岁在古代中国是皇帝的专属尊号，象征皇权至高无上，永世长存。当时的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，这些个帝王们当然要万岁万万岁。此外，历代统治者还鼓励臣民喊万岁，以示民心归附，强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。而在古代专制社会，老百姓大多没有独立人格，往往就会把皇帝视为救星，所以老百姓们高呼万岁的习惯不仅仅是礼仪，还包含着对明君的期盼。这种集体心理在长期专制统治下就渐渐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，种在了中国人的心里。而孙中山希望建立的是天下人的天下，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，这万岁代表的东西跟与民主平等的理念完全相悖。如果人人都对着他孙中山喊万岁，这在潜移默化之间就会让人想到皇帝，进而产生个人崇拜。可以说，孙中山在自己的遗嘱中说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正是看到自己推动的革命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，推翻2000年的帝制不易，改革中国人思想深处的奴性思维的命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好了，关于万岁的称呼，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